三。为什么我每次开场都会有这种奇怪的事情？
而且是每次你开场。
对呀、啊，就是一个被排挤。
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欢迎来到三嘴三舌九十六尺。真的没有在尊重人的哈。欢迎来到三嘴三舌九十六尺，我是王悠，
我是硕翔，
我是马德。
好，
马，
问我干嘛？就是一个不守秩序的同学。好，那我们今天继上礼拜的马德带我们回忆了2020年他的电影清单以后，这一集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2020年喜欢的音乐专辑们，对，对，然后因为音乐就是创作量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呢，我真的很严格的限定自己是要在2020年发行给大众知道的专辑。
我们今天讲个一定是2020年发行的，
对，一定是2020年发行的。嗯、然后，对我们虽然新的一年一直在讲以前事情，但我觉得就是要。新的一年其实就是要从好好的为过去那一年收尾开始，我觉得新的一年才可以活得舒畅一点，
舒畅舒服，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这一集我来跟大家分享去年一整年下来鼓励我活下去的好音乐们。
严重，
没错，因为去年真的是太困难了。好，那我们先请二位来分享一下你们去年有没有什么自己喜欢的歌曲或专辑、
啊、真的
說一定要在2020年发行、喔、
真的，我就发现自己真的很爱挖旧歌。
对啊，我就发现你 Spotify 帮你整理你最喜欢的歌曲都是以前的。
對、啊、
我的可能是30年前。
不是，因为有时候30年前你对你来说你还是可以发现很多新歌。
对啊，因为就是无止境的，
真的无止境。然后我就我的天啊，我真的很艰难的挑出了
辛苦您了。
我觉得很比较印象我很喜欢的歌，比如像那个你们知道那个特修斯吗、
oh.
乐团，然后他们有一个
马德露出一个问号小
拱孙啊、
oh.
对，我觉得很好听的歌，
台语路线，
对，台语路线，然后还有
桃语
我讲桃语吗？
他是桃园人之类的，
桃哦桃语，那我们讲北语，然后还有什么 啊比如像路行人，
路行
人，你们听过吗？
那个路，那个
行，就是很容易被念成路眼人，就是那个眼神的那个眼、啊，但你把那个水跟那个赤部这样转过来，好，就是走路那个行走的行、
哦、okay, okay
加三点水啊。
讲那么复杂，在讲什么？
他主唱马德不一定，我不确定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那我应该不知道，但我觉得那个网友应该知道、
嗯，
是谢伯安。
哦，谢伯安，
对，谢伯安，他是以前超偶出来的，可他那时候得冠军有点。大家会有点哦吼，反正他这边是他是路行人的主唱，然后我觉得
是不是因为去年有一部电影柯佳嬿的那一部电影，
你的情歌是不是？没有没有，这不一样
哦，不一样。
对，他是以乐团主唱的身份，然后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哦、跟他以前形象好不一样，可是好好听哦。
哦，那很期待，这个
我
没有听过，
我很喜欢，把他们签给那个，他们好像是现在是。不，阿福在带他们，就是苏打绿的阿福，
哦、
我不确定他们什么关系、哦，但他们好像他们经纪的感觉。
我甚至不知道阿福有一个经纪公司。
阿福不是蝙蝠侠的管家吗？
不是、欸，
我以为他至少会讲一个浩浩的老婆之类的。
都不是，都不是。好吧，先这两首好了。
哇，那你也是，就是这些也是感觉比较冷门一点。
对啊，我努力挖，就努力挖，不是。
我其实没有这个要求，
我就努力
想要展现自己与众不同。
没有没有，我只是
自己真的很喜欢的2020年。
对 对, 對，重点是因为是2020年的歌，其他都不是2020年。可是我这今年也是听了很多有趣的歌。
嗯，
好好好，
谢谢硕翔的推荐。
对啊。
马德，
哎、欸，你好节制，你只选了两首歌
吗？我很节制啊，我怕我们录两个小时、啊。
哦，好，那我选了4个专辑啦，简单讲一下。那我要继续维持我香蕉的形象，
可以啊。
就是第一张是 Phoebe Bridgers 的 Punisher，
嗯，
然后 Riley Ritchie 的 Andy，
嗯哼，
然后一个是 Corey Wong 跟 John Baptiste 的 Meditations， 然后跟最后一张是安心雅的爱的起点。
我忘记讲了、啊，你提醒我一株一株，我完全忘记讲了。
你要说什么、
啊？脸盲症啊？
对啊，爱心好，
他们真的
我的爱啊！
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哦？
好啦，就是讲、欸、了。
Emma 的前面你介绍的第二章跟第三章我也都没有听过哎、欸。
哦、oh, ，Riley Ritchie 是他其实本名叫 Jacob Anderson， 然后他其实有演戏、嗯，他有演《冰与火之歌》里面的那个 Grey Worm， 你没有看吗？没有。
看我的眼神就不看吗？
我只是想再确定一下。哦、oh, ，没有没有。然后 John Batiste 那一张就是纯粹音乐的，就没有歌词这样子。对，然后还是想讲一下，最后一个其实是热血生豆皮少年。
你说安心啊吗？
不是啊，就是我实际的第四张。
实际的第四张。
我们要为什么后面要这样消遣安心呀？
不会，我觉得
真
的很棒。
啊、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脸盲症那个他想要传达的意义是真的很重要，
啊、
大家去听一下。
作品
没有错、
啊，
真的。而且我觉得他 MV 做的很棒。
嗯，我也很喜欢那个。他其实是 lyric video 是吗？
对，他其实应该是 lyric video、
哦。然后我们还有看过现场，嗯、也非常有活力。
对，哇！
我听到你们就是新芽粉，
超级幸运，真的超级幸运。
我们是同游的时候看到的。
哦，真的好幸运哦。
哦，
好，谢谢谢谢两位。
我还记得他穿着那个黄色羽绒衣。
黄色，好听起来好暖哦。
羽绒衣吗？
是的。
哦。
他同游的时候有这么冷吗？
没有，
那他穿什么？我是用
羽绒衣会太热，
乱来。
好，对不起。
好，
真的很棒。
那我们另外两组也是分享的，这样显现出来，我其实听得蛮主流的。突然发现，我等一下介绍的专辑、
啊、没有，我是因为看到你，
对他，我知道硕翔是、哦、我们等一下硕翔就会进行热烈，想要参与热烈
讨论，分享一些
这样，
對對對，
因为我们的品味都是有重叠的、啊，他们就分享一些，我觉得也是，我也非常相信他们的品味，也觉得大家可以去听一下这些可能比较不熟知的，但是相信一定很好听的音乐作品。那今天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到底会讲多久，
没关系，
先 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呢再介绍、嗯、再正式介绍我今天清点，清点个屁啊，
好，怎么会接那种事情，
在今天吧，
为什么他一个人讲，人家两个人在讲话，
对啊，
要自己还要呛自己，
不要一直
我在清点，清点个屁。
好，我看手机，我看手机。
好，
我看手机。
好了，在我正式介绍以前，我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遗珠之憾。好的，因为2020年真的有好多音乐作品的发行、喔嗯、就是哇，我相信大家也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发生。有一些应该是创作很久了，然后呢，原本就是预定那个时间要发出来，然后有一些就是刚好有时间可以沉淀，所以就是有时间可以创作写歌，所以哇，像每一年都很多，但是去年其实也是让我蛮印象深刻，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遗珠。好，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个非常主流的，好好不像是，不是，我好气哦，
要翻到，
我真的是快气死了。好，就是介绍大家适合派对的舞曲，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派对的人啊，但是呢，我觉得音乐还是就很嗨的音乐还是很棒的，那我觉得有流行然后又可以有质感的音乐，我觉得去年对我来说就是 Dua Lipa 的 Future Nostalgia， 我觉得是非常厉害，因为我个人很喜欢复古的音乐，所以呢我觉得他把复古跟现在流行的 Pop 还有电音都结合得非常好，就是连我听我会拉下我的面子，然后觉得真的还是很好听的一张专辑。
你喜欢复古的是不是？
嗯，
那可以听 Twice 的 I Can't Stop Me， 这也是复古，也是2020年的。
哦、
oh, ，
是是是是，
算在我这边。
这个我好像也有听过，
有听过吗？
嗯嗯嗯，
好，
就是推荐给大家。
那推荐给
派对，派对很适合听的这样、嗯，然后会忍不住会想要一直跟着舞动。那如果是比较符合我原本喜欢自己很喜欢的音乐类型的话，像是苏慧伦的《面面》。不知道大家对于苏慧伦熟不熟悉？
面面是什么？他出半面哦，什么？
不是，这是他的专辑吗？
什么面面？
面面俱到的
面
面，
哦、
面面就是在探讨一个人的可能各种面相，
嗯，
这样。然后有几首也是非常都会情歌，然后呢也有蛮特别的一些曲风。然后呢，苏慧伦的声音非常的，我觉得很温暖，然后很干净。觉得很舒服，也很推荐大家去听。然后像是万芳的《给你们》，我觉得也是很好听。里面有一首歌很感人，就是阿峰今天没有来，他就是在讲同学会，然后呢可能原本大家都很有印象很活泼的人，但他今天没有来，就是一种嗯
过世吗？
嗯嗯嗯嗯嗯，我觉得他也是蛮特别的主题，就是、嗯、然后你知道万芳的叙事方式啊，他的 歌唱那些真的也是都很温暖动人，这个我也觉得很棒。然后如果你是很酷的人，就是潮男潮女的话，去年有像是 Mac Miller， 虽然他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有一张专辑，就是他以前没有被发表的专辑出来，就是 Good News 那一张，就是我觉得也很棒，很好听，很 chill， 然后也是那种我觉得他们就是流行跟音乐质量本身自己都兼顾的很好的人，然后像是李英宏，水哥2020，也是非常酷，然后吕世萱、Linian、蛋堡，就有一些非常酷超男代表，大家也都可以去听听看，很有趣。然后像是韦礼安，我觉得
我觉得是韦礼安，哦对，
我觉得韦礼安这张专辑也是非常诚挚的一个作品，叫做《Sounds of My Life》。然后他中间就是他整张专辑的概念，其实是有想要集结各种生命里面的声音，我觉得也非常有趣，然后有很多首歌也很温暖。我自己很喜欢的马德应该也很喜欢的陈升也有新专辑《归乡》，虽然这一张专辑我还不能理解，还目前还不行，但是
这也可以当遗嘱吗？
当然，因为我就是有一些可能
待解决清单，
对对对对对，我有听过一点点，可能没有听，还没听到。但是我还是觉得很有趣，因为原本听音乐就是你可能有时候听到你会觉得是什么呢，但是我觉得那也不代表说你不要去听它，我觉得你多去听几次就是熟悉，有时候就是习惯的问题，
对，真的。
然后我觉得当你遇到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反而是你要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因为在现在这个时间你能遇到新鲜的事情真的非常的难得耶，我觉得当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你真的要觉得哦，好开心哦，怎么这么特别，它好厉害，就是你可以无论你有没有想要去了解它，你都可以听听看，所以我觉得很棒
很棒
很棒。
那专辑以外我介绍一些单曲，
哇，演出还没结束。
当然还没，因为呢单曲的话我就不能就专辑来介绍嘛，所以呢几首单曲我非常喜欢的12月底圣诞节那一天发行的郑宜农 feat 阿宝的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超
好
听，
这首好听、
哦、阿宝地方、就是、阿宝词超美的，就是然后真的他每次一唱就也是让人想要舞动，就是恰恰恰走、
阿宝也算是一个2020就是
爆出来
小话题
大热门，
对对对，
没错没错。那阿宝我跟你讲，阿宝以前的那一张专辑那个爸爸样也推荐大家去听，超级无敌好听。然后像是 Coldplay 他释出 Flags 这一首歌，他是2020年释出，但其实是他2019年我也很喜欢的一张专辑 Everyday Life 里面他们只给日本歌迷的一首歌、然后去年的时候，对，就是限定日本才有的歌曲，然后2020年就是公布给大家 Flags 这首歌。然后像是于丁密，因为2020年于丁密要复出嘛、对不对，他们就有推出一首单曲叫做
Tomorrow Will Be Fine，
对对，
其实两首了，还有一首
两首是吗，
沙发
哦沙，对、但是我比较喜欢 Tomorrow Will Be Fine，
我真的想不起来歌名，
沙发
我的
沙发 Radio，
沙发里有
沙发
Radio，
对对对对，于丁密回来了耶、大家拭目以待，万众瞩目、然后还有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独立乐团，不是台湾的，是国外的，然后就是 The Paper Kites feat 我自己也很喜欢的一个独立歌手 Lucy Rose， 他们有一首 For All You Give， 我觉得也非常好听哦。然后刚刚忘记介绍，专辑当中也推荐大家去听缓缓，台湾的一个算是新的独立乐团，然后我上礼拜有去听他们的
缓缓，
对，
缓缓不是阿妹的歌吗？
不是，它是一个乐团名称，
哦是啊，
对对对对对，
乐团名称。
我上礼拜有去听他们的专场，我觉得也蛮可爱的，当中也有非常可爱的歌，像是 Lauren， 我觉得马德一定会喜欢，就是非常可爱的歌，欢迎大家去听听看。好，讲完遗珠了，
太好了，哇，好期待，
真的有很多东西嘛，
真的。
那我这次介绍的专辑会有四张，然后有一些相信大家其实都蛮熟悉的，但我就是真的蛮想拿出来讲，因为他们虽然都是蛮主流的创作者，但是我觉得他们在做一些不是很主流的事情，或者是说反正我就是很喜欢他们，就这样。好
好，
那我们就进入 正式介绍，
来吧。
都会从他们的宣传开始，然后大家可以听听听是什么，就是博客来上面会写的东西。从你的印象深刻到他的集结成册，这是吴青峰的册页一一与一。好，所以呢就讲出来了。第一张要介绍的专辑是吴青峰的册页一一与一。那如果有是
好口的，
而且我一直会忘记其中一个一。好，那如果你是有跟着三嘴三舌一段时间的朋友，你可能就会知道我们已经有开过一个青峰的华语词人朝圣大典，我们由他的终极铁粉硕翔所主持的，所以我们先由硕翔说说一下对于这张专辑。你应该很喜欢这张专辑吧？
喜欢，可是我都不信跟我讲我要讲这一段了。
没有，开玩笑，我就想要你分享一下你的感想。好，先跟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在第二集，那是第二集吗？
对 ，episode two。
对对对，第二集的时候我们就有稍微介绍过《册页一一与一》这张专辑是什么。那他其实我选这张专辑是因为我觉得他硕翔在伸展筋骨了，因为他等一下准备要好好的发表他的感想。好，嗯，这张专辑是其实是算是一张翻唱专辑。我把它选进来就是我觉得它也是很特别，
但是它通常翻唱专辑都是翻一些蛮热门的歌，可是这张专辑就是翻一些大家根本不知道存在的歌。
对，真但是都很美耶，就是都好好听。然后特别的也是在于说它是翻唱，而但它其实也是属于青峰自己他原本的作品。总共这张专辑有16首歌，前面8首歌是由青峰作曲的，然后后面6首歌是由青峰自己作词的，所以我觉得整张专辑的概念就已经很特别，它是翻唱但其实又是翻唱自己的作品的感觉。然后刚刚硕翔说的，他其实没有选到很多可能很热门的歌曲，因为青峰写过很多广为人知的歌嘛，但是他们也说这也不是他们故意设计的，他们好像都是很直觉性的选这一些歌，然后呢就有这个美丽的意外。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超级无敌好听，无论是它的美感或是它整个音乐丰富性，每一首歌我都觉得好精彩，就是非常非常的厚，就很多东西可以讲。因为我有先提供我的那个名单给二位，大家对于这张专辑的感想是，是不是想要表达他的爱意？
感想吗？不知道，那时候听的时候觉得好，不知道，我就好感动哦。而且因为前八首是他作曲嘛，然后都是那个词都是诗人写的词，所以我觉得就像你讲，我觉得他的那个一首歌可以消化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你就是其实很值得重复听。
对，
然后我也觉得就是。其实你去听青峰这一张专辑，跟他在比如说苏打绿最早期的，比如说小宇宙那个时期的歌，他自己有说他现在当然已经唱以前歌都觉得很吃力，可是他现在很多的口气是以前唱不出来的。然后我觉得那时候，因为他那时候也有办那个什么16夜的演唱会嘛，然后就有唱这个专辑的歌，然后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真的非常有深刻的感受，就是啊，
你参与的是哪一首歌的那个？哪一首歌的揭晓？
哦，你说揭晓吗？那时候是困在，原本是魏如萱的歌嘛。对。
但是真的听这张专辑，每一首歌我就觉得怎么这么会唱啊，好夸张、哦。
真的很夸张哎，而且像像有些是音，像有大概三首，上册就有三首 是音乐剧的歌，就是《费洛蒙
小
姐》小
姐，我差点讲成《荷尔蒙小
姐》。
但还有什么、啊？
费洛蒙小姐，
费洛蒙小姐，老穿墙人好像是，好像也是，然后
听起来也非常戏剧性。
对，然后还有一个那个是那个向左走向右走、啊、不是向地下铁吉米的他的那个滴滴星锤，等下滴滴星锤，等下长
滴滴星锤上面，对，没错，
我向左走向右走的滴滴星锤，对，然后他原本都是，比如说滴滴星锤，他其实是就是结尾那种 ensemble， 然后就是二三十个人合唱那种歌，然后把自己改成单独唱，我觉得。哦，怎么可以成立啊？
对啊，一个人挡二三十个人的感觉，哦，很惊人哎，就高潮哎，超夸张
啊！蝉联金曲歌王，
哎、加油！真的超夸张的、真的好会唱啊！马德呢？马德觉得
我很难接下这个头号粉丝奖。
那你讲你的感觉就好。
我同意，就是每一首真的都很独特。嗯嗯，可是又是真的是有集结成册的感觉，嗯，就是它属于这整个集合。对，嗯，我有点没办法接续
很接这个。
对对对，毕竟我对清风的了解没有很多。嗯，对，但是我也是蛮惊艳的，因为我其实之前我只有听过你们讲过了。应该有听过几首，但是没有这样完整的把它听过一遍。嗯，然后也是蛮奇特的经验。嗯，
我听每一首都觉得哇，好喜欢哦，嗯，哦，很精彩。
对，真的真的，而且我觉得会变成说很想要每一首都就是努力去钻研它背后的故事。
对，
但是你感觉你就我们还没有时间做这件事情啊。嗯，但是感觉就是其实你要一首一首歌拿出来讲也都是
完全可以。
对对对，
可
以啊，
等你们做，等你们做，
慢慢等待。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呼吁大家实体专辑的重要性。欸，
有买有买，
对，有买，我们都有买。
好好，之后我们
没事可以跟你分享。就是在有遇过专辑的话，清风就会附赠一个他的创作小记啦，就是每一首歌他的可能一些创作故事啊，嗯，或者是他的创作理念，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可以给你一些事情的解答。
很多事情解答。
也是非常有趣。然后专辑真的好重要，大家很精心的设计，然后真的很用心，而且清风字超美的，所以你还可以获得一大堆清风的手写字体。好，那我自己这张专辑啊，硕翔你最喜欢的歌是什么？
最喜欢太一首太难，一
总共
十六
首。
上册的话，我很喜欢，其实我很喜欢《穿墙人》。嗯，那时候第一次听，觉得真的太奇怪的歌，就是从曲编曲，然后到那个词到底在干嘛。嗯，可后来听懂，他原来是在讲升学主义这件事情。
升学主义，
对，我后来我真的听很多遍才把这个听懂。对，然后那时候一听懂就觉得，我天啊，好喜欢哦。嗯，然后还有我很喜欢滴滴星锤。嗯，滴滴星锤是放着然后去睡觉，
很适合啊。
对啊，他刚好那个节奏也，嗯，就是
我觉得他整个安排很棒，就是因为他虽然整张专辑嘛，嗯，但是他真的有上册跟下册。那他上册的最后一首滴滴星锤就是有一种收束的感觉，
然后接到下册是第一首是
下
月亮河吗？月亮河，
宁静海，
宁静海，
对对对，宁静海，
月亮河的，
所以他就是在慢慢的开启一个新的一次，
另外一个片，对啊，就是刚好上册跟下册嘛，
对
啊，然后哦，阿兹海默，
阿兹海默很有趣，
阿兹海默很有趣，然后我觉得他也是词里面算比较平易近人的一个，可是其实是很美，他是李幻雄的词，
李幻雄，
对啊，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李幻雄是诗人，我真的看到想说，他李幻雄是诗人吗？就很特别。然后有翻唱《年轮说》啊，
《年轮说》就
迷幻这些，
大家又大红起来，
真的。然后一点点，我也想一点点。
他一直跟我重叠，因为我自己最喜欢的，我挑了三首歌，我觉得很难说最喜欢，因为你听一听又会觉得，哦，那一首也好棒，就是都好棒。
啊，
但我真的很喜欢的是上册的话是最难的是相遇，然后他是我很喜欢的李格弟写的，超会写，超夸张。我觉得因为李格弟的文字他也不会说是就是像是最难是相遇这一首，我觉得他没有用很艰难的意境或是词汇去写，但是你知道如果他是一首不美的曲的话，就会很容易把那个简单的字变成好像很俗，对，但是他们两个就是配合的很好，然后就变得很美很美。然后我觉得最难的是相遇那个 MV 也是，就是你就可以看到，虽然他们讲的是相遇，但是他强调的一直是一种错过的感觉，就是有点衬托出就是最
墨子怡跟清风，
对，
遇不到两
个，墨子怡，也就是我们喜欢的墨子怡，现在已经可以称呼为影帝这样。就觉得很美，原本是许茹芸的歌嘛，对不对？然后还有一点点，刚刚硕翔也有清点一点点，我们两个超喜欢，那个时候一出来我们两个一直哼，节目之前一直不小心会哼到一点点，原本就是林宥嘉的歌，就有点熟，但其实我不知道他是在写禅，他其实是
谁知道，啊，就是他林宥嘉的那个版本根本就看不出来吧。
他有换版本啊，就是清风原林宥嘉有请清风再改一版，对不对？然后清风现在唱的是他原来的那一版，他自己也觉得很合适，他是想要模拟一个禅的视角，对不对？就是 他所看到的一点点一点点的看见可能越来越多的东西。
是
禅的视角耶。
对，禅视角。其实在那个什么他们苏打绿下狂热里面就有一首禅想，其实就是用禅的视角在看感情这件事情嘛，然后里面他其实是把禅跟那个蝴蝶夫人的那个剧情做 做对照，还蛮有趣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
我们今天真的讲了很多，大家可以去听的故事，就很棒。然后他的编剧好爽哦，然后就是有些人会怕吵，就是但其实鼓一出来不代表吵，就是很这些歌真的听，我就可以想象听现场会有多开心，就是好精彩，每个乐器的配合，然后就可以知道说每个角色都是那么重要，可以那么亮眼，然后。但是清风的声音又可以整个镇住全场，然后真的余音环绕。我觉得在一点点里面有一个非常，因为他用的那个特效音的感觉，就会整个很震撼。虽然他唱的是一点点，但是会有一种很庞大的感觉。
他有一个破土而出的那个一个点，对不对？
对，
就是很，
然后整个电击下来，整个哦，
对啊，
很帅气耶。真的，他就是我觉得清风的编曲已经到。我觉得我们其实一般不专业的听众，我们啦，我自己，我就会觉得说，我还是很仰赖可能人声、歌声在一首歌里面的角色。可是我觉得清风已经把他可以慢慢的带领他的听众，训练他的听众到他有点像是很自然的把这些声音都变成我们都可以专注去听的声音，我也不会注意到说哦，那现在清风没有在唱了，那我就没有不会认真听，也不会这样，就是
剪走跳过，
对
快转，
就每个部分你都会觉得哦，整个被吸过去，我没有办法听这张专辑做事情，哎，我就是会一直在被吸进去说，说哦，好好听哦，好开心，对，然后我也非常喜欢迷幻真的很帅。他一开始就是只有刷吉他，然后呢，那个节奏感很强烈，然后甚至他唱歌的时候也不会没用其他音，只要有节奏音就好了，就是空刷，然后很帅耶。
对啊，
嗯，
这歌我都想说，哈，这到底怎么？就是我很难想象怎么从原曲到这边啊，就是这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哎，就是能力，那音乐性真的好强，
真的厉害。
而且我觉得迷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的 MV， 我觉得超有趣的。迷幻跟一点点都是陈珊妮所指导的那个 MV， 然后迷幻邀请了很多组人马，就是可能有一点名气的人，像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洗衣店的一对
阿公阿嬷，
对对对，然后还有讲不出他们的名字，是不是很失礼？
所以他们穿得很文青嘛，
让我科普一下，
万秀
的洗衣店的那个阿公阿嬷跟他们的孙子，
耶，我记得了，万秀了，没有记错。
然后像是可能 gay couple 啊，或者是很多看似就是身份好像很特别 quotation 的人，但就是呼应了他这首歌想要讲的，每个人都是有一个自然的角色，然后就是自然的你没有什么需要去，就你就是最好的最美的那种感觉，但不是以我这么简陋的文字说出来。他原本写给蔡依林，这首歌写给蔡依林那个时候就是想要表达这件事情，就是倡议同志情感他在讲什么对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首歌的 MV 很有趣的把它展现出来，
是
对，就是清风的彻夜一一语一，其实每个都可以超级细的讲很多，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概论，
对我们有多喜欢。
嗯，
好，接下来我们到第二章，如入无人之境，请听甜蜜蜜，一个无人知晓的田馥甄，一个无人知晓的你自己，揭时间的谜，解心理的谜。
刚刚是有甜蜜蜜吗？
对，甜蜜蜜要开始要唱什么？好，所以第二章我要介绍的是田馥甄第五章个人专辑《无人知晓》。那其实这一张专辑，它从2020年的一月开始，就渐渐的释出了很多张单曲，
释出很久，
释出非常久，
出来了没？
但是他从第一首歌、第二首歌、第三首歌、第四首歌，就是先发四首单曲。那时候我跟说唱就有在讨论说，
等下第一首是什么？
玄日
哦，是玄日，好久之前了。
我现在印象，因为我听完，我有听完玄日跟依依吧，
哦，
这两首，
对我也非常喜欢这两首。
好，对不起，请继续。
没事没事，很棒。等一下再请两位再分享你们。
没什么，好，请继续。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舒涵就在讨说，这张专辑感觉很好听。
对啊，
因为就是前面四首就已经都非常好听。嗯，的确，整张专辑我真的很喜欢。而且，身为 SHE 的铁粉，我其实不算是田馥甄的大粉丝。嗯，我觉得，嗯，就是我虽然很喜欢情歌，但是他之前唱那些情歌比较不是我喜欢的那个路线。
我永远都不知道他的主打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他主打都是我觉得有些是其实蛮可有可无的情歌。比如像你就不要想起我、
我
真的一直 get 到这首歌好听在哪里、
我们会被打。
不会吧，可是我觉得这张专辑有其他很多好听的歌啊、然后想说为什么打这首，我就超级火大。好，没事继续。
但是我觉得这张专辑真的很好听，就是我可以说我不是只喜欢可能其中的一两首歌，我也是喜欢专辑整体整个风格跟概念。其实他们这张专辑是有尝试要走主流跟独立之间的一个结合的。他们原先的概念是这样。他的监督制作是陈建奇，乐坛暖男陈建奇老师跟葛大伟，就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词人嘛，对不对？玄日就是葛大伟写的。我也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玄日。然后我那个时候还跟硕翔就是排名，就我们自己排说
我都忘记我排什么
喜欢的前三首歌什么的。然后、但我们两个就喜欢的蛮像，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因为我们都太喜欢那张专辑里面的很多歌，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难选。我们只有首先选出来我们不了解田
田这首歌
在干嘛。
马德你有听吗？
我其实蛮惊讶，我这种因为我没有听 SHE 也没有听田馥甄
的歌。你为什么会听 SHE？
但是这张我还蛮喜欢
的。真
的
啊、
对啊，就是我应该有听两次以上、
真的假的、
就是在这短短一个礼拜
很棒。
不到一个礼拜，这几天
啊，对
啊，对
啊，我就给他们四天时间。
田有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田是一个我到现在，因为我一直觉得我要给他两次机会，但我到现在
你会跳过吗？
我会把它，我会跳过，而且我把它从歌单里面删掉。
哎、欸，田，这太严重了，
懂这首歌哎、欸，因为他叫田，我想说哇，跟田馥甄很有关系。然后听完想说什么外星人？
对，他是在讲那个麦，那叫什么？
麦田圈，
麦田圈。
对
，OK。
完全不理解。好，
我希望有理解这首歌的人来跟我们讨论一下，宣扬这首歌的好。但是，这有点太好笑。但是其他的歌我真的都非常喜欢。马德刚刚有说你最喜欢的是依依跟
玄日，
玄日嘛？那硕翔呢？
完了，我现在没有那个，
你要
讽刺的情书吧？
哦，
你那时候是你的第一名。
我到现在可能还是第一名。这个可能就是他所谓的，就是在就是他其实旋律非常顺，
对，
然后所以应该大家都还蛮好接受这首歌。可是他的词一点都不俗，他其实有一点接近散文诗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首歌真的很棒。
我觉得他连曲都不俗，他是一个，他对我来说也是这张专辑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这张专辑里面，它就是一个境界很高的歌曲。
就如果田馥甄真的要出情歌，麻烦出这一种情歌吗？
你干嘛要求人家做这种事情？就是它是商业跟我们所追求的可能那种很特别独立的感觉的一种非常完美的结合。我觉得，因为它真的是语曲语词都不俗，但是又很 catchy。让你马上的很接受，而且他唱起来超爽的，就是一定要唱爆的那一种。
他 bridge 后面有一个就是啊，
推荐大师看
大
大大师的影片，大大师的影片超棒的，他挑战那个讽刺的情书的最高音的那个地方，真的好好看的，拜托大家去看。
这一集真的好多 好多东西要看，
好多好多记忆点。
难怪我觉得我听过这首，
对，因为我们一直放给他看，
因为我一直想说，为什么听这首的时候，我觉得我听过。现在我这样终于解答了。
对，《讽刺的情书》也是我的前三名。然后我觉得像是《先知》，我也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他很活泼，然后很古怪。他是怪胎的主题曲嘛，但是我个人对怪胎没有太多感觉，但我很喜欢《先知》。
好吧，
我觉得他是那种天气好，可以走在路上，你想要很活泼的走在路上的时候可以听的。
我发现他好像每张专辑都有这种都种的，像不醉不会也是这个，然后
不醉不会没有很开朗啊，
人间烟火
哦，
就是这一系列的。
有啦，一张专辑他都不知道是什么，
我不知道什么，我现在只知道无人知晓这张专辑的。
那很棒，我觉得无人知晓就是最棒的，在对我来说目前。
Okay.
然后。对啊，因为一张专辑还是要有一些不同曲风的东西，我觉得他不同曲风都还是掌握的蛮好的，像是人什么的最麻烦了。
嗯，
硕翔一开始是没有很喜欢这首歌，但我蛮喜欢的，
一开始还好，
就是慵懒慵懒，简简单单的感觉，我觉得也是驾驭的很好。然后像是马德说依依，我觉得依依也超棒的，依依的小号那段出来，我觉得超美，
嗯，
就是很感人，我觉得那个一出来就很感人。皆可我也很喜欢，就是依依跟皆可对我来说都是，因为我觉得田馥甄就是一个，虽然大家都知道他很会唱情歌，但是他能唱的绝对不只是情歌。然后这两首我觉得就是他走出情歌，然后就是专注于自己本身，而不是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的那一种自我疗愈，我很喜欢。嗯，
我觉得听到这张这种，他是不是快要成佛的那种感觉？
有啊，
对啊，他近年有一直在减少使用社群网站的趋势，然后他对很多问题他也都觉得不用回答，
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个仙女的形象嘛，飘飘然那个长发、
啊、
长裙一波，
啊、
然后就，
然后这样子他也没有做什么宣传的，老实说，
对啊，
对啊
也是。薄纱私
真的是无人知晓，
无人知晓。对啊，他就是要有一个神秘的空灵的感觉。
嗯，
然后也是呼应说，就是刚刚我前面讲的那一段宣传词，无论是无人知晓的田馥甄，或者是听者自己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可能会发现的无人知晓的自己，连自己可能一开始都不知道的自己内心的部分。
嗯
嗯，对啊，我自己的前三名是。或是一首歌，讽刺的情书跟选日，我很喜欢或是一首歌，欸，因为我觉得他的心意很漂亮，就是也很像是创作出一张专辑或甚至只有一首歌，但是你把它送给人家，就是一个伸出手来美好的心意的感觉，我很喜欢。然后刚讽刺的情书有讲过嘛，我很喜欢讽刺的情书，就是倔强的情歌就是很棒啊，而且真的就是有一种醒悟，然后笑屁啊，
我又做的动作也在骑马，我
就是就是
很激动，但我最喜欢的是选日，
嗯
嗯，就是从一月，从去年一月听，一直听，一直听，一直听，听了一整年，我真的是听了一整年。就觉得很棒，我觉得玄日有一种很成熟的感觉，然后非常的宁静，很安宁，
嗯，
然后我会觉得它很像是，就真的是一个太阳，而且是就是玄日是有一种很没有力气的，不需要，不是说没有力气，是不需要花太多力气，好像轻轻的在放在那里的一个太阳，然后它不会刺痛你，但是你可能你会忍不住想要盯着它看很久很久，然后看一看会想要流泪，但不是因为它太强烈，或不是因为你舍不得，而是因为你可能被你自己的勇敢某种程度的感动。所以流泪，就是他给我这首歌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嗯
嗯，因为他就是在讲说面对过往的情感嘛，所以然后我觉得就是写得很美，然后唱的也非常美，嗯。
我想到 MV， 我脑中不知道什么 MV 画面跳出来，就是他跟许冠在跳舞。
哦，对，
对，
那好像我没有看 MV，
、哦、我其实觉得歌就可以，歌很美，歌
很
美。嗯嗯嗯，真的
歌本身就很有画面感。
对啊，真的真的真的。
有，我有发现无人知晓的 我自己，就是我有喜欢听田馥甄的歌，没有想到
哦，很棒啊，很棒，很棒，
对啊，对啊，
往回推一下，
嗯，这张专辑也真的很喜欢，推荐给大家，
嗯，
很棒，
耶，
很棒，真的，
好，
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到第三张，
哦。
In isolation, my imagination has run wild, and this album is the result, a collection of songs and stories that flowered like a stream of consciousness. Picking up a pen was of escaping into fantasy, history, and memory. I've told these stories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with all the love, wonder, and whimsy they deserve. Now it's up to you to pass them down. 好，这一张专辑是 Taylor Swift 的 Folklore， 然后发行于2020年的七月，然后呢，那一天他完全没有宣传哦，在那之前完全没有任何的动静。然后 Taylor 也因为就是整个可能他自己整个经历跟经验而言，他是后来是非常少用社群软体的一个明星，虽然他名气如此的大，然后拥有广大的 followers， 但是他就在七月的某一天，然后无预警的跟大家说，大家。今天半夜我就会发行我的第八张录音室专辑，
就是跟你们说一下，
没错，就是
感觉，
对，就是午夜的时候就会发行了耶。
那粉丝应该超爽的吧？
超爽，我真的是爽到爆炸！因为你知道爽的是什么吗？是 folklore， 他走的是一个民谣路线，我就是本人就是最爱民谣路线。然后因为 Taylor Swift 他自从是就是 country 乡村音乐转到流行音乐的时候，我就。没有，我跟你讲，他还是一个很棒的写歌者，但是我每次喜欢他的歌都要等他出完那张专辑，然后他自己翻唱那种 acoustic 版本的时候，我才会觉得哇，这首歌真的好棒。所以你能想象吗？当他这一张专辑完全就是以这个路线出发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就是要等到美国时间的那个12点，
嗯，
然后呢听，就是好棒。其实这超难选，因为呢谁知道在12月的时候又突然在12月 Taylor 就是 Taylor 生日的那一天，他也跟大家说，大家我今天又要发行我的第九张录音室专辑
哦，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时隔才4-5个月、
嗯、
就是重新一整张专辑，
是一个女团的冲劲在发专辑，
拜托，超级 Taylor Swift， 而且呢，他每一张专辑的你知道歌的数量，并不是说什么给你5首6首，没有哎、欸，
满满的，
就是满满的给你10几首，然后可能还会再多加2首给你，如果你买专辑的话，但是你后来还是可以，就是你等时间过久一点，他还是会公布的、
嗯，
就是非常满满的创作量，然后真的完全零宣传，我想。这也只有他可以这样做。他一开始他的唱片公司，因为他现在自己掌权也蛮大的，我想，因为也是因为之前的经验的关系、
嗯、
哦，因为去年我也看了就是 Taylor 的那个纪录片，
嗯
，Miss Americana 是吗、嗯？我觉得那部纪录片很棒，完全看完我就是对他有，就是原本就已经非常喜欢他跟尊敬他，但是看完真的会觉得他好了不起，就是。
嗯
更加的尊崇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诚恳又充满热情的创作者，就是非常非常棒、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经纪公司啊或者是他的唱片公司一定会觉得说没有宣传你竟然就要这样，但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回响，整个就还是他还是攻占各大排行榜，然后呢打破各种记录，我觉得这也只有这样影响力的歌手才可以做这种事情，因为当然在流行音乐比较就是 pop 比较主流的这个生态当中，他身为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他选择以这种曲风出专辑，然后引导他的一样是引导他的听众去接受另一个不一样的领域、
嗯、
我觉得就是光是这件事情真的也就是非常值得敬佩。然后因为这张专辑啊对于台湾人来说可能会比较难想象，但是因为美国的疫情情况真的很严重，然后他们隔离的那一种是就是大家真的都在自我隔离，所以刚刚有讲到他真的是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情况下，然后说这张专辑一切的创作都是由他的想象力出发，然后呢他自己有写到就是一切都是从慢慢从可能一个意象一个影像开始，然后呢 它就是会发展出很多段的故事，所以 folklore 它其实就是在讲说很多段传说或故事，所以这张专辑也是满满的，很像你在看不同的小说吗之类的，但是它当中还有互相呼应的地方，像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的话，当中有三首歌，像是 Cardigan、August 跟 Betty， 就是它其实是三角恋，然后你以他们三个人，
这三个东西吗？
不是他们那个三个东西，是
复杂，
就恋物癖这样子，
应该是有两个女生跟一个男生啦，然后有一段三角恋，然后这三首歌分别是以他们三个人的角度出发的，但那个时候觉得有点难过，因为那时候一开始听 Betty， 然后想说，哇，这是不是其实有点 queer 的成分，因为他那个时候唱他好像对一个女生唱，但其实那个是
男生
视角、
哦、
但没关系还是很有趣啦、嗯、然后呢从 Betty 这首歌也非常值得探讨，因为那时候我介绍这张专辑给马德听然后我就一直放那张专辑嘛，然后每一次听到 Betty 马德说哦这一首是旧歌吗，
我应该听了三四次
他说哦这一首是就是
我每一次听到都会说这首是老歌吗，
所以他没有，
明明我已经听了前面已经听三次，然后我都会问说这首是老歌吗，
没错，所以就是完全可以反映出这也有点像是 Taylor 有一些作品很像 Taylor 早期，
对，
他比较乡村音乐时期会有的旋律或风格，就完全可以证明这件事情吧，经由这个事件超级有趣的，对，所以这一张专辑是Taylor 意识之流盛放的产物，然后他也是带着他满满的爱啊，还有对于这个世界的热情跟想象力来说这些故事。除了刚刚讲到三角恋，像是 Epiphany 也是，他其实原本是说可能是写给二战的时候爷爷从军的那个情况，但后来也有人就是解读说他其实感觉也是送给疫情下伟大的医疗团队，就是冲锋陷阵、嗯、然后防疫如战场，是这样吗？
防疫如作战，
防疫如作战，
你看为什么能够记那么熟，因为这是我体验文学
啊，体验
直播呈现的主题
啊、哦，是吗？原来如此，
防疫如作战，
对，然后或者是 Taylor 一直以来都很触碰到的女性议题，嗯，就是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觉得非常佩服他，因为这个的确就是在疫情之下，他可能在一个隔离，然后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就是自己被启发，就是这些灵感都是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创作的。然后刚刚说了，他要做这样的决定，做这样风格的呈现，我觉得对现在站在他这个位置的人来说，非常的勇敢。我觉得这张专辑要听很多很多次，因为真的是越听越好听。嗯，像是一开始，因为他的主打是 Cardigan， 出来的时候我也是觉得为什么这首歌是主打但是越听我真的觉得很好听，然后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嗯，但是我的前三名还是没有他
可我直接觉得这张是一个很顺的
很顺
专辑，我应该听了有十遍以上吧，因为我们很常
是
就是像有一次是跟我们又在做还有在做就是煮饭、啊、
对，有煮饭的时候是听 folklore， 然后呢
對
打麻将是听 evermore，
听到会烂掉这样
但是也不会烂、就是、
不是烂掉啦，
就是听很多次，
对对，这是一个比喻，但是不会烂掉，
按键烂掉、就是、音乐没有烂
对对对对对，我只是对对对，
你怎么感觉一直被强迫推销的感觉？
整个过程就是让马德一直被强迫推销、
啊。
不会啊，我很开心，很开心。对，
真的很好听。嗯、然后像是、哦、我们今天刚好有个晴天，我刚坐车过来的时候啊，阳光洒下来，我觉得很适合听《无人知晓》那一张，然后也非常适合听《Folklore》。我觉得《Folklore》有一种很秋天的感觉，
嗯，
它对我来说是很金色的。然后《Evermore》。很银色，就是进入
到一个冬天。哦，所以 Evermore 是下一张
对
专辑，
对对对对，就刚刚讲的，他吴玉景在十二月的时候又出了另一张专辑，但他有说这两张就有点像是姐妹专辑的概念、嗯，所以他们都是民谣，
嗯，
就是比较 folk、比较 indie 的曲风，就是我的梦想，就是 Taylor Swift 写这样的歌真的是最棒的，开心。
我真的觉得他最棒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就他自己弹吉他、
啊、
然后唱歌的时候，对。当然还有跟帮 Yver 一起唱的
Yver 也是很棒，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这张专辑真的也是非常喜欢的三首歌，第一首就是 Bon Iver， 跟 Bon Iver 一直这样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念他名字
Bon Iver 吧，可能 因为呢，我们两个，我跟马德，硕强原本知道帮。
我现在这么冷漠就知道我不知道，
你现在还不知道，
我现在在 拉筋了。
他其实算是独立音乐的一个头头，就是算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人物啊，翘楚。你刚刚想讲翘楚？
对，当然没有，我怎么用那么高级
莫名的词？好，但你一定有听过他的一首歌，
嗯，啊，这种话不要讲哦，这种话不要讲。
Skinny Love， 你没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
真的吗？
对啊，
没有，
我没有听过哎、欸。
哦，真假的？好，等一下放给你听。
好，等一下放，等一下。
我以为高中的时候大家都在听这首歌，但红的是因为 Birdy 唱的，但是他原本其实是 Bon Iver 的歌，嗯，然后他的歌也非常的棒，虽然他后面也走到一个
对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的境界，但我觉得可能很厉害的人都会走到一个我们不厉害的人不知道在哪里的境界啦，但是。这次他的合作我觉得是我可以理解的、嗯、很开心。 EXILE 这首歌我很喜欢、他们两个人在这两张姐妹专辑都有合作一首歌， Evermore 也非常的棒，但是因为我要讲 Folklore 所以先讲一个、嗯、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中文翻译流放，
其实真的是
蛮合理的，
是流放啦、
就是
啊、好，但这首歌在讲的我很喜欢是因为他是以两个人的观点，两个人的视角，就是一对已经分手的情侣，然后呢那个男的就是见到那个女的的下一任这样，然后呢他们两个内心各自的 murmur、嗯、然后我很喜欢就是一件事情有多重的视角，多重的观点 来看，嗯，然后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交错，然后唱出一些感情的盲点，就像是有一个人就会说，You never gave a warning sign， 就是你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警讯。然后另一个人就是接着 ，I gave so many signs， 然后 so many signs， 然后就是我明明就给了，但他们不是在对话，
是不是变成在吵架？
在吵架，但他们其实不是在对话，他们是各自内心的呢喃，只是刚好有重叠在一起。就是有一个人觉得我明明就给了很多的讯息，但是你都没有发现，然后有一个人就觉得说你从来没有给我任何线索，嗯，就是事情突然走到这个样子，我从来没有获得任何线索，然后或者是I couldn't turn things around 跟 you never turn things around， 就是一个人是觉得我不能，然后一个人是觉得你没有，但是就是感情就已经走到终点，但是我就觉得很有趣，两个视角的
就有点像说他们，你听到两个人视角的时候、嗯，可是他们没有让彼此知道嘛？
对，他们其实还在平行的路上，對對對對，虽然我们听到好像是交错。
对，所以你有点像可以回溯他们是怎么走到这边来的、嗯，然后你也会想说，万一他们以前有办法让彼此知道的话，嗯，或许就不会到这里了。
没错，没错、
啊，可是、
就是、这是一个只有旁观者可以可以了解到的，
但是一个全知视角了，那就是、
嗯，我觉得很有趣。然后这首歌也是把。Bon Iver 只要在每一首歌他就一定会有他自己的那个很明显的创作特色跑出来，如果你以后有机会去听听看他以前的创作的话、嗯、就是你就会很明显听到哦没错就是他的感觉，很喜欢。然后的确他在 Taylor 出这张 Indie 的专辑，然后呢找一个 Indie 的大师来，我觉得也是非常合理。另一首歌我很喜欢的是，刚刚叶翔有听 Illicit Affair， 嗯，禁忌之爱，也是翻译啊，
哦，我没有听到哎、欸，
因为他今天表现，他今天表现超好的，
他默默把杯子递给我，我想说没有啊，我这里有水啊，
我以为是水，
然后我就看到是那个星星的杯子，可恶。
好，
就是你刚刚有听到你问说，哎、欸，这首是哪一首啊？你也蛮喜欢的那一首，
蛮喜欢的。嗯，
然后这首歌其实就是在讲说他是一个第三者的感觉，然后在描述 他现在经历的这一段感情，就是那个人很 patronizing， 要怎么翻
哦，超不会翻 patronizing 的。
就是
说想交给你、嗯、你先描述一下好了，
因为 他的 bridge 就讲到 don't call me kid don't call me baby， 就是一直把你感觉矮化，
对，
就是好像以一种，但是好像是很温柔，没有很故意要 要把你压低，但其实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把你看
的，
对，都是把你看得很微小。但是就是他这首歌就是描述了很多就是很细小的，譬如说他作为一个第三者就是会经历到的一些情景。譬如说对于味道啊的小心，或者是就是很多，然后旋律很美，我个人很喜欢那个旋律。然后我觉得 Taylor 对于语言跟音乐的掌握都非常的，是以一种大众都非常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可能语言跟他节奏上面的结合，像是这一首歌里面就有讲到说，they lie, they lie, and they lie， 就是他跟他的那个重复性跟那个节奏性，我觉得在他语言的着重的部分结合的很好，我很喜欢。哦，我真的也很喜欢他写的词，很推荐大家这首歌。然后最后一首我要介绍的就是 Mirrorball， 就是我觉得这首歌超棒的，它很像是一首，好，请帮我翻译这首歌要怎么翻译成中文？镜子球，
迪斯科球，
镜子球，
很像 disco ball 那种。
对，它其实是 disco ball 的概念。你看它的那个 lyric video 也是会有一颗迪斯科球，电子球，
镜
子
了，
镜子
球，
镜子球在转。我觉得这首歌它从一开始就给人一种很闪亮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它非常的那个开头很独立，然后很青春，很适合放在那种青春成长电影里面，那种晚上的公路，壁花男孩之类的，超级适合。然后就是你就想晚上，然后大家那边开车，公路一直车一直往前驶，然后那个歌这样放，很青春。展开一场公路的逃亡，我觉得超级适合。但是仔细听这首歌会觉得越听越难过，我觉得他一开始听起来没有那么难过，我没有发现，我只是觉得说他的旋律也是很 catchy， 然后很舒服，但后来听就觉得蛮难过的，因为他的歌词就有写到说他是一个镜子球，他是一个
镜子球的视角吗？
I'm a mirror ball， 没有，他不是
视角，不是
视角，
哦，
他
是
说自己好像，
这个
PV只是，好像是，哦，是一个 disco ball， 然后呢，就是因为是镜子嘛，所以感觉你想要看到什么，我就可以映照给你看，然后我其实只是想要你一直盯着我看，我想要让你笑，我想要你看着我，然后就是我会做任何，我可以做任何的改变来融入这个环境什么之类的，就也有点，我觉得有点像是他自己某种程度上在可能他的那个圈子里面啊，或者是他面对各种社会舆论眼光他必须要做的事情。然后但是他又说他虽然就是很闪亮，因为你看 disco ball 他其实虽然是可以反应，但是他其实是非常破碎的，他是有很多可能切面嘛，就是它是被分解成很多很多块的感觉，
甚至是它必须要是破碎它才可以投射出那些
光，
那么多光，对
对，所以他就有讲到说当它破掉了的时候，它会破成就是百万个碎片啊，或者是但它还是会闪得很漂亮。我就觉得很，
我真的觉得可以去看那个 Miss Americana，我觉得真的看了之后会知道他经历的事情，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不只是做创作者，是身为一个人，他是很有韧性的。
对，
对，
很推荐大家去看 Netflix 上面有，
啊，
我就忍不住回去看了好几次啊，觉得他真的很棒，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他在这个时间出这些音乐也是。就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礼物，因为我觉得它充满了一个安定的力量，但是它在
安定力量，
安定力量，好，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学习在宁静当中也会有那种刚刚马德说的那种充满韧性的表现跟能量，我觉得完全就是疫情带给大家最好的礼物，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很了不起。OK，
太棒了。
再来最后一张，我们介绍第四张专辑《烟草没落，野莲出妆》。那么就请乘着 B 级音乐听我们唱这些食物与人的流浪故事。第四张专辑要介绍的就是声响乐队的《野莲出妆》。
哇哇，要不先说文解字一下？
野莲出妆，野莲其实就是大家现在越来越常见的
水
莲，对，没错。那出妆其实是呼应声响 前面两张专辑《我妆》跟《伪妆》的妆的系列，那妆就有点像是
一个妆
香吗？对对对对对，就是一个
对对对，
也算是像是一个家乡的概念，就是一个妆啊，妆有什么好解释的呢？嗯。嗯，然后刚刚大家有听到我讲那个介绍词，其实他们介绍词超长的，我就是 前后两句这样。然后有提到的 B 级音乐的这个部分，是因为好，先跟大家简介一下，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听众都熟悉声响这个组合。
显然不，那两绝对不是。
二位怎么认识声响的呢？
大佛 Plus，
嗯，我也是大佛。
没什么认识，
你有说你是金曲奖、
哦？对啦，对啦，对啦，对啦，是余佩珍，没有之前当然听过，可是没有从来没有特别去听过听他们的音乐。
嗯，了解。嗯、对，那为什么声响？声响真的是就对我来说是台湾的天团。那他之所以在金曲奖，大家可能就是近几年比较没有听到声响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声响老师非常的觉得。金曲不应该要以语种的方式来分类，所以呢，他就不再报名，就是会分语种的奖项，这样，所以他可能才没有，他可能才没有得奖，不然的话，就是得报，
真的，
对，但是，真的，我也是从大佛普拉斯的时候才知道声响，我想说，哇，这个配乐怎么可以做得这么好，好夸张，就是好台哦，然后我不知道这么台，就是。台的那种怂可以这么好听，然后就是让我这辈子听到，就是第一次喜欢唢呐的声音，我觉得超惊人，然后就是超好听。我后来就是去听了他们的现场，也就是超夸张的好听，超级超级，就他每个乐手表现都超级出色。因为声响其实这个乐队，它就是包含其实囊括了目前台湾就是最好的乐手们。我觉得已经可以算是像是大竹研啊、早川彻，虽然他们都是日本人，然后，但他们是在就是在台湾音乐圈奖，就是他们在那个其实今年啊、去年金曲奖的时候也有得奖，他们自己的演奏类专辑应该是大竹研对，然后像是唢呐真的是超棒，我觉得真的是最好听的唢呐，然后就是这些乐手啊。真的都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声响老师哦超棒，然后他们是唱客语歌，所以也是因为他们，我就超想学客语，我完全没有客家背景，但是我真的觉得好美哦，好想要学，真的好棒。好，那回到我刚刚讲的 B 级音乐的地方，是因为刚刚讲到除了乐手以外，其实声响还有另一位。有点像是笔手、写手，就是负责写歌词的老师是钟永峰老师，他本身是作家、文字工作者，然后他也是声响乐队的其中一员。然后他在写完了《野莲出装》这张专辑的歌词的时候，他其实是以美浓的食物跟植物为主题，所以呢，大家看到歌名好像是看到很多食物的名字这样。然后他给声响老师看的时候，声响就想到了很像是。日本综艺节目那种发扬地方平民美食，就会有一个 B 级美食的概念，所以呢，他就想要有这样的结合，就是一个味道跟当地的连接。这张专辑真的太精彩，而且他概念真的很厉害，因为他想要讲的是我刚刚讲到的是食物嘛，然后是想要讲再访童年味道的记忆的感觉，所以他其实是一种。味觉跟听觉的结合，哎，你们能想象吗？就是这超酷的、啊。然后，所以其实他们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有办演唱会，叫做摇滚伴桌，他们就是真的有，就是做出
那些
菜肴，然后搭配他们的那个，对啊，真的很酷。有些人会说，真的是越听越饿那一场演唱会。然后，我个人很喜欢的乐评老师就是马世芳，自己也是觉得说。野莲出装是他觉得2020年的年度专辑，他自己非常喜欢。然后大家可以去听马世芳老师的那个广播节目，也有请声响乐队去现场演出，非常非常的精彩。就是live， 但是哦，好夸张啊，真的很厉害。好，那讲到再回去讲这些食物啊，可能不是那么主流的。 的食物，就是它有点非主流，跟那个 B 级也有一点点有一点点连结，然后当中也会提到可能一些水稻文化、啊、或者是一些那个庄，就是会连接一些乡村历史记忆这样。然后申翔他看到那个歌词，除了 B 级美食的这个连接以外，他就是希望可以做一点像是靠近他自己父母之辈的那个流行感，所以呢才会可能听到一些歌曲的时候会有一种庙会的感觉，就很热闹，然后就是回应我刚刚讲那个俗，那个台湾的俗，但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跟独特的质感的那一种，这个跟 B 级美食结合，所以呢你就会常常听到，可能会听到哎、欸、那种喂、欸、那种很生猛有力的一些吆喝声，我自己也很喜欢。然后身上有说过，这是他的其中一个这张专辑的其中一个概念，他有两大概念，第一个就是这个 B 级还有父母的流行的这个概念，然后第二个就是一样回到他自己很擅长的民谣的地方，然后他自己觉得这张专辑他到了他没有到达过的地方，就是创作上面，我觉得真的真的很美，等一下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些歌曲。所以他们就是借由这些词跟这些音乐描绘出来两代人共有的音乐经验，可能他们之前跟爸爸妈妈共同去过的可能一些庙会啊，或者是童年吃过的一些食物，然后有点像是又建立起之前那一段往事的美好时光的感觉。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一张专辑的感想是什么，你分享一下。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嗯、可能是我四张里面最喜欢的、哦、對，我应该我有听了应该有三四次，有第一次听是躺在床上，然后听到第一首就已经就整个就是哇塞，然后就、就是直接顺顺就整张听完，对，但是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啦、但就是后来有去查，然后就也是很喜欢他们写的内容这样、对，
这就是音乐力量哎、欸，而且、就真的不知道他们在唱什么，但你隐隐约约那个感觉很明显。
对对、你就完全就可以感受到。
对。
然后我现在最有印象应该是，可能是有会念吗？是鸡肉饭。
唯一会念的。
最会念的。
树豆应该也会念了。
哦，树豆是是是，但就是对啊、但是我不知道树豆是
什么
什么料理，对。
它其实是一种豆，
它就
是
一种
料理，
哦、它,
它会入菜。
它就叫树豆。
它就叫树豆。
哦、OK。
有些人会叫它扁豆。它其实是、原本是原住民。
Okay. 但是其实我真的每一首都我有点
难选。你刚讲回你的鸡肉饭的部分，
是鸡肉饭。
鸡肉饭可能因为我们家最近买了油葱，然后就很常吃鸡肉饭、
真的假的。
然后我阿妈很常会送一整只鸡给我们，然后我们就蛮常吃鸡肉饭。
好好、哦，
然后就去查他的歌词，也是啊，我写下一段，让我找找看。他写好，我要念。我要念华语版的，虽然它是客语的，但是我只会念華語。
有没有很想学？
会想学。然后呢，他是写那边是有位就坐，共桌有缘。然后人客相合，流过身边。他就是在讲那个他在，就人家在一个小摊贩，但他前面还有描述他那个鸡肉饭怎么，的确你真的完全可以闻到那个香味那种。然后你是整个画面气氛全都出来了。然后有一种就是真的就是。你跟一群陌生人吃饭，但是就是这也是一种真的是一种缘分，然后就是他们有点像是在生活中找到一些就是那种小片刻，然后其实是蛮值得珍惜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一个很简单的鸡肉饭而已，然后也是很简单的小摊贩，对，但就是怎么讲，真的就是截取了一个时刻那样子，对，然后
很
轻快，
很
小很小，然后可是那个旋律很轻快、然后你可能平常根本不会注意到，你可能只是觉得很拥挤啊，然后觉得刚才
很烦，
对，很烦或者怎么样，可是你却变，他却把它转化了，对。然后当然那时候是因为鸡肉饭我看懂了，但是去看完歌词之后就更喜欢，就本来旋律我就很喜欢了，但是看完歌词之后又完全就是到乱一个境界这样，对。
好开心哦，
真的超棒的，
硕翔呢？
老实说，我听的时候是不是最近听的？但然后我应该要再去听一次。我那时候听的时候是在咖啡厅读书，然后把它放在旁边听，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 我觉得他很特别，就是经验上你会觉得这些东西就是没有听过的东西的感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是想说到底在唱什么？就是他那个的话，那语言上你会觉得这些音好特别。然后所以是一个没有办法在读书的时候听的，
会很好奇，
对，会非常好奇，对，
很棒，我觉得这也是音乐的力量，音乐的力量跟语言的力量，真的啊，我觉得。就是刚刚马的所讲的，然后其实也是硕翔所讲的，你就会对那些词产生很大的好奇，但是你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哇，就是钟永峰老师真的写的超级超级无敌好，他就是把一种乡土的美感跟那个情怀，就是非常，就是的确是截取那些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不是说具有代表性，很平常，但是可以被他写的很有代表性的感觉。因为的确吃食，我觉得就台湾人来讲，真的是非常重要，跟你的生命经验有非常紧密的连接的一个部分。所以他以这个点做出发，原本就是很，我觉得其实是蛮困难的。就是就写歌来说，你想像一整张专辑，也不是只有一首歌、两首歌，他是整张专辑都以这个概念出发，但是。他做成功了，就是真的很厉害，非常非常伟大。那 我自己很喜欢，就是马德刚有讲到第一首歌《面帕板》，我不知道怎么念《面帕板》，就是它其实是板条的意思。那大家 也都知道说板条就是跟美浓很有关系，对不对？然后，钟老师他有在一段访谈里面讲到说他觉得这首歌最难写。主要就是我觉得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是他觉得他长大了以后，他对于板条的那个味道啊，就他就会发觉说那个味道怎么跟可能跟他以前的印象不太一样，或者是他对于他的感觉也不太一样，他觉得那是一种舌头的情变，就是很可爱。然后他就是这超级无敌可爱的，然后他也说板条就是一种美浓人心的接引，他就是很具代表性，就是歌词里面也有提到说，歌词真的写得超好的，真的讲到说考试进步几名，答谢工人尽力，然后烟叶缴到好等级，圆环烫板条最近，就是这些事情，你的日常中发生一些什么好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会来碗板条，然后他就是开始描述说板条是怎么样，两块瘦猪肉，黑醋辣酱油葱，安神大骨汤，吃到板条心头松，就是你发生那些好事，吃到那个犒赏，用一碗板条犒赏自己的那种心灵感受，然后再讲说好吃好吃面帕板，好吃不如面帕板，就是他感觉就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味道，但是后面又提升到一个境界，讲说功名不过云烟，繁华起落圆环，得意一碗，失意也一碗，放缓。然后后面又讲到离乡一碗，归乡又一碗，心安。我就觉得，哇，这个
太会写，
这个诗真的太夸张了，
啊，
很厉害，然后他就是完全把那种，就即使我不是美容人，即使板条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
我真的其实不爱吃板条，老实说，
我是蛮喜欢的，只是没有到对我来说意义这么重大，但我完全可以理解当中那个情感强烈的那种连接，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瞬间成为美容人的感觉，
对，他就可以把，就是明明就是属于他个人的回忆，可是你听了之后，你就感觉好像是属于你，也就是你完全可以共感这样子，
就
好像也是，你就好像突然。你自己曾经有做过这件事情，但其实完全
没
有，没
有一个有的。
对啊，我也其实没有很爱板条，但是就是我完全就是觉得
就是最板条的你们。
不是啊，鸡肉饭我就喜欢啊。
可是我觉得板条，但是它带出来的那个感受，就是你就算没经历过，你就我不知道，我觉得很厉害，
这就是厉害的创作者的能力，
可以让你不喜欢板条人也喜欢关于
喜欢听板条的故事。
对 对，
当然。好，再来就是对面屋，我也非常喜欢对面屋，我觉得对面屋很动人，他也是安安静静的，但是哇，他好像2019年的时候他们就有释出，但是因为他还是在2020年专辑里面，所以呢当然还是算是2020年的歌曲。
好的，没有人提这件事情啊。
然后对面屋其实就是破布记， 大家知道吗？
破
布
机
哦，
可以，
破布子，就是可能煮鱼啊，会加入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写这也很动人，他有点写的是妈妈跟小孩的关系。对，他就讲到说，明明泡泡剂就是那么苦涩的东西，就原本是那么苦涩的东西，所以他小时候吃的时候会觉得说不理解，说为什么妈妈要拿它来煮菜。然后但是他就、哦、真的很美，他说知他色知他苦，持家长媳妇剁斋洗煮鸭卤工序懒全部，所以丙圆圆烟杠尽墙角阿母心，有好时不享福，时常对面无。就是他就讲到说妈妈在处理那个食物的工序，他用几个字就写得好清楚，剁斋洗煮鸭卤，就是六个字六个动词，然后呢把整个过程写出来。然后但是他年少时候觉得苦涩，到后面多少年啊，吃尽人生苦，好端端舌头一起对面无的时候，他就发现从咸涩年尝出甘带甜。好会写，他怎么连华语翻译都这么好啊？
对啊，
好夸张。
我很想看英文版耶。
对啊，英文版
我很好奇
听一下后面啊。
因为都是动词应该很难
办吧。 How many years have you eaten life's bitter? For some reason your tongue remembers the taste of the bird catcher. 那还有押韵耶，
好用心哦。
对，真的真的很棒。然后他也是平平淡淡的，那个旋律也好美哦。他然后都会有很动人的唢呐出来，每次唢呐出来我就好想哭，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这么喜欢唢呐。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吹唢呐的同学，然后大家都会笑他，说他的乐器很吵。我就觉得天哪，真是拜托笑他的人去听一下，就是唢呐可以多好听。
你们可能就是扼杀了一个未来生产乐手等级的音乐家。
我不知道，但是真的真的好好听。
欸、他选唢呐也是蛮有趣的。
对啊，很有趣，但大家都笑他，我觉得好过分。我没有笑了。就让我真的想到国中的时候，但是真的好好听，推荐大家去听。然后最后就是野莲初中同名单曲，不是同名单同名歌曲。哦，很精彩耶，就是好热闹哦。每次那个出现，我好喜欢庙会的感觉，那种很热闹，然后人气旺盛，然后一样就是声响的各个乐手，就是精锐进出，然后各展长才。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他们自己也觉得说这首歌是在整张专辑里面当中比较凶悍的一首歌，很强烈，感受让人很强烈的。它其实是谈论可能食物跟人的移动，因为是在
食物跟人的移动这个主题好特别哦，
石破天惊，
不是啦，就是在讲说，其实那个时候它当中有提到烟草。对不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是烟草业，然后烟草业那个时候好像没落，所以他们就是转种水莲。然后你看水莲现在是有初装，野莲初装，人就算不动，食物也可以动，或者是食物不动，人也会动。他在这张专辑里面其实两个都有表达出来。你可以理解吗？
我在想食物不动，
食物不动就像是你回来的，你是一个出外的游子，然后呢你。怀念的家乡的味道还是留在庄里，所以食物不动，
是进口跟出口的关系，
有一点像是啊，推力跟拉力。然后呢，或者是在野莲初中的这个例子来说，就是野莲这个食物，它是出去这个乡村离开的，就算人停在这个庄里面努力，然后让食物推广出去，就我觉得好厉害哦，就是整张专辑都有两种概念都有提到，然后他其实也有探讨一个台湾农业问题，然后也有提到说就是外籍新娘来的那个越南姑娘，这样就是也是一段故事，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精彩。我觉得声响的摇滚真的就是非常台，然后非常滚，非常摇滚，就是很爽听，真的也推荐大家去好好听这张专辑，尤其去听现场。所有人就是可以听现场就去听现场，可以买专辑就去买专辑。
有钱的话啦，
对，就算不行的话，大家还现在还是有很多很简单可以听音乐的一些途径，都很推荐大家去听，
真的非常好听，
真的好好听，
介绍的真好。
对，非常棒，
真的非常长啊，谢谢大家，就是
一个半
到这里，跟着一起到这里。那就是要总结2020真的是音乐界也是非常精彩的一年，然后就算在疫情的情况下还是会有一些现场演出，而且反而有时候你还可以看免签的，对不对？ Live 的线上演出我觉得 也很棒啊。的确是很不一样的一年，然后也很谢谢在这样的困境里面还是非常努力的创作的创作者，然后在我觉得疫情就是感觉是死气沉沉的一年，但是因为有这些创作作品，而且尤其是这种像是音乐它就是可以随时随地陪伴你的感觉，我真的听完就会觉得像是听完声响，我就觉得生命力很旺盛，活力满满，可以再继续，然后或者是你需要一些安静的宁静的力量的时候，也可以去听一些就是比较慢的歌曲，民谣啊，像是 Taylor 的或者是田馥甄的一些这次比较对禅风成佛的歌曲，
对，
所以还是很感激有这些音乐真好，很谢谢这些创作者。然后这一集也有会整理出一个 playlist 给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搭配服用。
是的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内容的话，欢迎到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 搜寻三嘴三舌九十六尺，都可以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追踪，就可以知道之后更多的单集讯息。然后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也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你的五星评论，然后在 KKBOX 跟
Spotify
上面都可以追踪我们的节目。
耶、yeah, ！谢谢大家的收听，辛苦你们了。现在赶快去听好音乐。
耶、yeah, yeah, ！谢谢网友推荐。
晚安，
拜拜。Bye bye
baby, 马登想要分享他发现的一件，
哦，其实不是我发现的啦，是因为就是有人讲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哎、欸，真的是哎、欸，
哦，是
就是
是什么？
就是 Taylor Swift 那个 Folklore 里面那一张
哦，
不、oh. 里面那一张里面有一首叫 The Lake， 哎、The Lake，
它是后面这一首应该是后面他在释出的
哦， oh, 真的、OK OK， 反正就是这一首歌有点呼应到，如果大家之前有听恐怖影集那一集，然后有去看鬼状元的话，里面有一对 couple 叫做 Danny 跟 Jamie， 然后其实有点像有点。呼应到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他们的故事那种感觉。我还 quote 一段他的歌词，
好，
他就写说 ：“Take me to the lakes where all the poets went to die. I don't belong, and my beloved neither do you. Those Windermere peaks look like a perfect place to cry. I'm setting off, but not without my muse. No, not without you.
好”好美哦，
对。然后那简单
我的消化，所以对这真的很合、欸、
其实很合，但是其实 Folklore 是七月出的嘛、然后鬼庄园是十月才出来的、
哦、真的吗？
所以就是我就觉得蛮奇妙、
oh、
就是说就我觉得这是感觉上创作很美妙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在不同作品之间找到连接，
这种巧合的
对
的
巧合连接，但是就是感觉你都会帮彼此加一点东西，
是确实
哇，
对啊，那如果有大家有去看的话，就可以找到。
快去
看，
素材有想到吗？
有啊，
想到
有
感觉到
有画面，
对啊，对啊，
超级有画面的。
好，
哇，谢谢马德分享，大家快去看跟快去听，
真的好，
拜拜，
感谢大家，
放寒假喽。